历史的天空第八十集。后来梁必达和陈默涵学习结束回来，均已下班子调整，窦玉泉到军里当副参谋长。党委考虑梁必达和张普景之间矛盾较大，尿不到一个壶里，动意把张普景调到另一个师去工作。又一个出乎张普景意料的情况是，梁必达主动找到了军长杨廷辉和政委王蓝田，汇报了张普景曾经给他打的那个电话，也承认了自己的本位思想和不健康意图，满腔真诚地说，虽然二师犯了错误，但是老张没犯错误，如果不是张普景同志坚持原则，说不定二师还蒙在错误的鼓里。我本人请求继续同张普景同志一起工作。按说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大家也都襟怀坦白了，但是已经转业到军部所在地地市担任农业局局长的江谷碑，有一次到二师看望张普景，又把这摊基石挑起来了。在谈起老同志的关系时，张普景愉快地说，妈的，梁大牙这个人现在也学会见风使舵了，狗日的脑子转得快，进步很大。江谷碑说，这个人粗中有细，以粗遮细，在凹凸山我们都被他玩了。单说一件事，那次李文斌被俘，老窦让部队把炮都架上了，他就是不让打，我就不相信他是为了顾全同志的生命。我看他是居心叵测，他是料定了李文斌受不了老虎凳，故意让他当叛徒，给我们这些人难堪，出我们的丑，扫清障碍。张普景听了此话，当时一愣，他知道江谷碑在凹凸山被梁必达捋软了骨头，现在到地方工作了，腰杆硬朗了一些，时不时的在老战友的面前谈谈对梁必达同志的看法。当年梁必达不让开炮，张普景当时没有来得及多想，认为梁必达那样做也未可厚非，甚至体现了胸怀。是啊，自己的同志还在敌人手里，怎么能头脑一热就让跟敌人同归于尽呢？但是事情过后，诸多疑点就出来了，但是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证据。再说梁必达当时说是为了保全同志的生命，你也没有证据说他别有用心，怪只怪李文斌是一滩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。张普景对江谷碑说，这事儿不要再说了，怎么说都说不出梁必达的问题，现在大家在一起工作，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为好，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想得那么坏。江谷碑说，也不要把他想得那么好，在凹凸山他说我们整他，我们是整过他，但我们整他是上级布置的，他就没整过我们，他整人是用软刀子，杀人不见血。张普景不悦地说，什么你们我们的，都是同志。老江，你有些思路不对头，狭隘，同志之间不能嫉恨鸡毛蒜皮，工作为重，大局为重。江谷碑见话不投机，知道张普景同梁必达明争暗斗颇为谨慎，笑了笑便不多说。梁必达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同安雪梅结婚的，婚后先生了个儿子，襁褓之中就有些膀大腰圆的态势，还长了一双比较可观的招风耳朵。满月那天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，老战友聚在一起，提议不少，文的雅的都有。梁必达盯着儿子左看右看，说，什么梁建设梁发展的，你叫他建设他就好好建设了，你喊他发展 它就能发展了，唯心主义。我看来个实事求是的，这家伙耳朵大，就叫大耳朵得了，两大耳朵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耗子的后代会打洞，眼大观六路，耳大听八方，我梁大牙一辈子干得不差，儿子叫梁大耳朵，也算是子承父业。安雪梅已经习惯于梁必达的武断了，但是前来恭贺的老同事老战友们却纷纷抗议，认为这个名字实在不成体统。客人当中属张普景资格老，比梁大牙大几岁，参加工作更是早，可以倚老卖老，经常同梁必达分庭抗礼。这些年张普景老得比较快，头上一头花发，眼上一副老花眼镜，四十多岁的人加上个头不高，一副精瘦的坯子，倒有五六十岁的形象。他自己开玩笑说，跟梁大牙搭伙计，他的青春都被他消耗掉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好像还不太乐意跟梁大牙分道扬镳，两个人争争吵吵，还是把一支部队带得生龙活虎。张普景说话向来不客气，说岂有此理，什么梁大耳朵，像个人名吗？你有那颗大牙是旧社会造成的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怎么能叫梁大耳朵呢？还想当山大王啊？咱们扛枪吃粮的后代还是要走革命这条路，我看这样叫尚武，这才是子承父业。梁必达挠了挠头皮，觉得张普景取的这个名字比其他人取的对味儿一些，就说好，听政委的，就叫梁尚武，但小名还叫梁大耳朵。那段时间由于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比较顺利，经济建设气氛浓厚，干部们也都安居乐业，恋爱结婚生儿育女，各项工作都朝气蓬勃。那些日子也是张普景和梁必达在互相搭档上有史以来的黄金岁月。为第一个孩子取名，梁必达听了张普景的，到部队从朝鲜归建，又生了第二个孩子，是个闺女。梁必达就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了，自作主张且不容置疑地给女儿取了个名字，叫东方红。当时安雪梅的脸上就有些难堪，但是又不敢反对，私下里跟张普景反映说，师长怀念东方文音是可以理解的，问题是直接把孩子的名字取成东方红就不合适了，好像孩子不是我生的，是东方文音生的似的。张普景便去找梁必达说，老梁，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明白，可是你也要为安雪梅想想，人家一个女同志是很讲自尊的，你不能这么给孩子取名字。梁必达毫不妥协，眼珠子一瞪说，你张克斯管得也太宽了，人说管天管地，还管人家吃喝放屁呢，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你也管，上次我都听你的了，你想怎么样？是不是我的每个孩子都要请你取名啊？是我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？张普景说，在部队我是政委，在同志之间我是兄长，革命干部家庭的事也不完全是私事，私事处理不好照样影响工作，不仅这个名字要改过来，我还得提醒你要尊重安雪梅同志，人家也是个团级干部，还是凹凸山的老革命，资历比你还长，你居然规定他称呼你师长，有这样对待老婆的吗？梁必达说，谁告诉你他称我师长是我规定的，他那样称呼是他的习惯。张普景说，他习惯你也习惯吗？在床上他喊不喊你师长啊？说起来都是笑话，他为什么这样称呼？还不是你在人家面前总摆师长架子吗？梁必达说，一，关于安雪梅同志喊我师长的问题，我可以做他的工作，但是在部队面前
他还是应该喊师长。他喊我老梁、梁必达、梁大牙合适吗？在家里他可以喊别的，但是他要坚持这么喊，我也尊重他的习惯。二，关于孩子取名字的事儿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可以在党委会上提出来。
张普景啼笑皆非，有把为孩子取名字的事拿到师里的党委会上研究的吗？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又似乎不那么合适。知道那段往事的人能够体谅和理解，不知道那段往事的人会怎么想？再说孩子大了知道这件事情又会怎么想？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梁必达寸土不让。
梁必达说，将来如果再生一个，就取名为安大头，跟我老伴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脉相承。革命军人的孩子是革命的，不是私有财产。我把他取名东方红，不仅有纪念东方文音的意思，也有纪念新中国成立的意思。
这次争论不了了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倒是安雪梅又找到张普景，主动撤诉，说算了，既然师长坚持这么取，就叫东方红吧，这名字也蛮好听的。再说我和东方文音情同姐妹，孩子随他的姓也算是一种情感寄托，师长的动机是好的，我拥护。如此张克思就没辙了。到了张普景的女儿出生，梁必达拎了一瓶子酒去，对张普景说，
劳你大驾，给梁大耳朵起了个梁尚武的名字，不错，有气势。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我梁必达自己连个名字都起不好吗？那也太没有文化了。不行，你这个小兔崽子的名字该由我来取，不然我就吃亏了。
张普景说，怎么敢说你没文化？你不是说过吗，东方文音给你的评价是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知识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素质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前途，再加上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连孙子兵法都讲得头头是道了，谁还敢讲你没文化呢？
梁大牙哈哈大笑，那好，你这个孩子的名字我取，叫张元泽。
张普景不痛快了，
脸色极其难看，老梁，你人前人后叫我张克思，有挖苦的意思，我不屑于跟你争论，张克思就张克思吧，你挖苦不倒我，我这可是个女儿，一个女孩子叫张元泽像什么样子？
梁必达不慌不忙，把放在桌子上的五粮液堵了堵，说，
你这个人真是没气量，我是来给孩子取名的，不是来跟你磨牙的，你火什么火？我喊你张克思是抬举你，我喊你张汉奸你干吗？再说你不是也喊我梁大拿吗？比起梁大拿，张克思总要高尚些吧。我且问你，我拿你什么了？
张普景一想，梁大牙的话乍听起来倒像有些道理，但却实实在在是强词夺理。至于说拿了什么，你梁必达心里还不明白吗？党委书记的角色都叫你拿去了，一拿就是十几年，还不够吗？可是这话显然不是这个时候可以说的。
张普景说，好好好，不跟你吵，但是我的女儿不能叫张元泽，这简直是对我的进一步挖苦。你要不是来捣蛋的，就动动脑筋取个像样的。
梁必达说，
我是动过脑筋来的，就叫张元泽，我要是故意捣蛋挖苦你，我是王八蛋。
张普景见梁必达又变成了梁大牙胡搅蛮缠，觉得为这个事伤了面子不好，就退了一步说，
也难得你这个师长叔叔如此重视权女，这样好不好？中庸一下，就叫张元行不行？
梁必达也意识到刚才的玩笑
又弄假成真的危险。两个人本来关系微妙，近来好不容易有了缓解，分寸还是要把握好。于是借坡下驴也退了一步，说：“
那好，你们叫他张元，我还是叫他张元泽，等孩子大了，让他自己选择。”
张普景想了想，觉得此法可行，就同意了。如此看来，关系还是融洽的。二师驻地在中原某市，营房是原来苏联人为国民党军设计的，军官住宅高大宽敞，师长和政委共住一栋房子，但从中间隔开，每家一个独立小院儿。梁家居东，张家在西，各占地200多平米，院子里还有菜地。搬进新居之初，梁必达发现过于空旷，也过于清冷，便同张普景商量，把中间的那堵墙打开，就像后来样板戏里唱的那样，拆了墙就是一家了。张普景一眼就看穿了梁必达的阴谋，因为安雪梅在军队医院当领导，忙得要死，又不会调剂生活，而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是个家庭妇女，相对清闲，而且做得一手好菜，梁必达便常常到张普景家检查伙食，嫌绕路敲门喊门不方便，所以要两家并成一家。张普景说：“
你少来这一套，要是感情深，墙不打开也是一家，你狗日的尽算计我。并成一家，你交不交伙食费啊？我缠不过你，坚决不同意把墙打开。”
但是张普景坚决不同意没用，这次虽然没达成协议，但是梁必达断无半途而废的习惯。有一次张普景下部队几天回来一看，中间的那道墙还是让工兵连给打通了，还造了一个小圆门。张普景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在这边骂，梁必达在那边笑，也不还口。可是墙被打开的事实却是不好更改的了。以后有了孩子，张普景才发现梁必达这狗日的果然阴险，有长远眼光。那时候幼儿园还没有建起来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又不敢请保姆，白天上班，梁必达便锁使孩子钻洞到西院去，王阿姨会讲故事。孩子们自然欢天喜地了。第一回张普景就警觉起来了，这个头不能开，于是亲自把两个小东西往东院驱赶。但是赶到东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两口子都上班去了，只好又领回家交给自己的老婆。